翻到史诗巨作，史诗中。第九章，史诗记第九章，第八节，史诗记第九章第八节。有一时，树木要高一树为王，管理不满，就去对橄榄树说：“请你做我的王。”橄榄树回答说：“我岂肯使树供奉神明和尊重人有飘然在众这个字的什么摇吗？飘摇在众树之上。树木对无花果树说：“请你来做我的王。”无花果树回答说：“我岂肯止住所结甜美的果子，飘摇在众树之上呢？”树木对葡萄树说：“请你来做我们的王。”葡萄树回答说：“我岂肯止住使神明和人喜乐的星宿，飘摇在众树之上呢？”众树对荆棘说：“请你来做我们的王。”荆棘回答说：“你们若诚诚实实的高我为王，就要投在我的印下，不然愿我从荆棘里出来烧灭黎巴嫩的香柏树。”我想就是都知道，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是圣经里唯一的鱼言，这个鱼呢是公寓鱼，不是预言的鱼，不是预表的鱼，这是圣经中一个很特别的预言。那么这是告诉我们说，有一次森林有许多的树木要高一个树为王，然后呢，他们就对橄榄树说：“请你做我的王。”那么橄榄树不肯，他为什么不肯呢？他说：“我岂肯止住供奉神明和尊重人以后，飘摇在众树之上？”所以我们知道，根据圣经呢，橄榄树的特点是代表它的以后。虽然橄榄树，虽然橄榄树是果子，橄榄。虽然橄榄树有叶子，但是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重读的话里面很清楚，橄榄树的特点呢，乃是它要供奉神明和尊重人的油，所以它特点在一部分。因为它的重，它是重，因为它的特点是油，所以它不肯在重，不肯飘摇在重之上，所以这是橄榄树。那么葡萄树呢？也是不肯，他说：“我岂肯止住使神明和人喜乐的新酒飘摇在众树之上？”所以你不肯做王。一个人所以不肯做王，因为他知道这是神托付给他，神托付给橄榄树是油，神托付给葡萄树是酒。虽然酒，虽然葡萄也有叶子、有枝、也有果子，但是我们知道说，葡萄的重点，神造葡萄树，那他的目的，他最中心，神对他最中心的是什么呢？就是要使神和人喜乐的心情。这个心情不光使神喜乐，也使人喜乐。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可以说是葡萄树的用处。那么讲到无花果树。第十一节，无花果树回答说：“我岂肯止住所结甜美的果子，飘摇在众树之上？”所以现在我们很清楚无花果树的特点。虽然无花果树有叶子，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我们知道亚当和夏娃就用它来编的裙子。我们知道在拿单叶也能够在无花果树的树下安然坐下。但是我们知道它是神的旨意，这个无花果树的特点是什么呢？乃是它结甜美的果子。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从这段圣经里面，我们就知道圣经中讲的植物的什么。你读到葡萄树，它的重点在酒；读到橄榄树，它的重点在油；读到无花果树，它的重点在果子。 那么如果读成经济呢，它的功能就做了。那所以这一点我们要记住，到底我们今天是什么样一棵树？如果你只能做头，甚至于姊妹们说，这个弟兄做头，我不能做头，我只好做脖子，那脖子不动，头也不能动。那么我们知道，什么时候我们里面有做王的意念，什么时候我们有做第一，我们有那个意念在，那弟兄们让我们记得，也根据圣经很明显的，你看见说经济有一个特点，它不能给人弥补，它也不能给人举，它也不能给人过失，它的特点就是要做王。所以我想从这段圣经里面你能看出来，圣经里面讲到无花果树，它的重点在哪里？讲到葡萄树，它的重点在哪里？讲到橄榄树，重点在哪里？讲到荆棘，它的重点在哪里？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一次主聚集我们在一起，我们要来看圣经中的植物。那么我们虽然不能看很多，但是我想我们要从这里得到一些很重要的教训。那么我们就会发现，每一种的树，每一种的植物都有它的。那我们呢，是从主所说的，我们从无花果树学的地方，因为我们主就讲圣经的书，我们要看我们主是怎么讲，我们主怎么应用圣经的书，怎么样应用在你身上，怎样应用在你这个人身上，也怎样应用在你和我的身上。所以呢，我们首先一定要把我们主已经说过的，然后我们找出一些解释的原则，我们才知道我们怎么来读其他的书。就好比我们读喻比喻的时候，我们知道马太福音书单章有七个比喻，但七个比喻里面就有两个比喻里有自己解释的。所以从这两个比喻里面，你就知道主怎么解释，有的他解释，有的他没有解释。所以同样的，从那两个比喻里面，我们就知道说应该怎样的解释。那么同样，我们如果想知道到底圣经植物对我们有些什么样的功课，那不是我们来解释。我们知道说，现在我们要说主的话，看我们的主怎么来看无花果树，我们的主怎么告诉我说，一粒一粒麦子落不落在地里，资料是真就是。我们看看我们的主怎么说，我是真。所以从这些例子，我们就能够找到我们的主是怎么解释圣经中的真理。那么然后我们就找到一些很重要的定律，我们当它应用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能够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上。那么基本上的意义是，我们说过，圣经中的植物是代表了我们迦南地中的生命。迦南地有一个表现，那个生命的表现乃是借助植物来构成，所以无论是迦南地大麦、小麦、石榴树、葡萄树、无花果树、橄榄树，我们知道这些都是代表那个迦南地里面的丰富的生命。既然迦南所代表的乃是生命的精华，那么最能够把生命精华把它带着发挥出来的，当然就是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看见的这些书。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说到橄榄树，不是许多今天在台湾或者在别的地方所说的橄榄。我们知道橄榄树有不知道多少种，大麦、小麦也不知道有多少，无花果树也不知道有多少。比方说，这个你记不记得有一次，撒该。他是一个税吏，结果他因为很矮的原因，他爬到桑树去见我们。那事实上严格说来，桑树呢也是无花果树的一种。所以如果你要读植物的话，那不知道有千千万万种。但是我们所注意的是迦南地所出产的那些植物，因为既然迦南是预表基督那差不多的丰富，那么迦南地里的大麦、小麦、无花果树、葡萄树、石榴树、橄榄树，那么当然是代表这个迦南地基督丰富里面的种种，那当然是用在我们的身上，所以直接应用是非常非常的清楚的。 不过我们要注意，当我们读诗的读八个数的时候，它基本的第一个应用，我们昨天晚上说过了，从全本圣经无花果树、葡萄树，都是基本上来说都是指的整个以色列。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我们一定要不要忘记历史，我们不要忘记这个背景。不过有一个加上一句话，我是真葡萄树，所以地上所有的葡萄树不过是影子，就算是以色列也不过是影子。那今天呢，我们要知道的实际那是什么教育。所以我想我们在应用上，我们不要忘记这些非常重要的几个地方。那么因为无花果树它的特点是果子，所以现在我们觉得很有意思，如果神是用无花果树跟葡萄树来代表以色列的话，或者说这个是代表整个迦南的话，那我们就晓得神对以色列有一个要求，他的要求就是对无花果树的要求，也就是对葡萄树的要求。所以虽然无花果树有枝子、有叶子、有果子等等等等，那么虽然葡萄树也有枝子，葡萄树也有叶子，葡萄树也有果子，但是我们知道圣经讲到葡萄树、讲到无花果树背后隐藏着神的深意。神为什么把无花果树放在迦南地？是为什么把葡萄树放在迦南地？为了成全他的旨意。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当圣经提到无花果树跟葡萄树的时候，你看他们有共同的特点。他们的共同特点在哪里呢？他们的共同特点在果子。我们知道葡萄树是葡萄树最重要的结果。但无花果树最重要的是结果，不过葡萄树还要进一步，结果子不是它最后的，不是最终的。但是就做无花果树来讲，我们可以说果子是它最后的，因为是神赏给无花果那个最中心的。我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记得。但是呢，葡萄树不光是结果，而且是要进一步。然后你看一串串葡萄要丢在葡萄酒渣里，最后要变成酒，所以酒和酒，所以那个酒葡萄美酒呢，才是神对于葡萄的赐予。但基本上来说，我们知道你没有葡萄，没有葡萄不结果，葡萄不结果，葡萄就会压制。所以我们知道要记得神对于以色列有两个要求，一个要求是他对无花果树的要求，一个要求他对葡萄树的要求，是把这两个加在一起还是神对于以色列的要求？那如果神对以色列是这么要求的话，那么神对真以色列，我们的真以色列那个要求，当然这是他最基本的要求。所以我再说第一次，无花果树加上葡萄树几乎可以等于整个迦南，所以让我们记得这是为什么。当我们读葡萄树的时候，当我们读无花果树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觉得是这么重要？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要读出它属灵的教训来。那么大家都知道葡萄也开过花的，但是葡萄开花很快很短暂，没有一下子它就变成葡萄。所以大家知道，当你在葡萄园里面如果有一颗凤仙花的话，那个凤仙花就显得特别美，特别的娇艳。所以这个知道凤仙花呢乃是在隐基底，我们知道隐基底呢可以说是死海周围一片沙漠中间的绿洲。那隐基底的葡萄园，葡萄是不开花的，因为葡萄的重点就是开花，所以如果你到葡萄园去，它不仅有花，但是在那里看你是看一棵凤仙花。所以这个主果最主就是那个凤仙花。那么这个凤仙花长在哪里？长在葡萄园，因为葡萄园没有花，葡萄难得开花，开花就是它的重点。神对葡萄的特点是要它结果，要它
假假神的救。所以我们知道不能是难得好啊。所以圣经里面雅歌或者是歌咏之歌来形容，来形容这些这个凤仙花多么美丽的时候，那那个凤仙花当然值得我们的人来说。那么特别那个衬托是两面的衬托，一面呢它是引进你的葡萄园，意思就是说在葡萄园没有花的时候这个没有花，但隐基底呢又是在死海附近，当到处都是沙漠，到到处都是死亡的时候，你看见那里的绿洲，那个绿洲在隐基底。所以你每次走到这里的隐基底，你知道啊，你的确是一片，是一块绿洲。那么我想所有到过死海附近都是在，你如果到隐基底，那么就到了那一代的可以说到了那一代的绿洲，因为你一眼望过去，死海的附近都是一片的死亡，一片的沉寂，一片的枯黄，没有生命。但是只有在你基底那一带，你看见有清水，你看见你基底那里有泉水。那不光如此，我们小学说，就在你基底有一座花园，有一座葡萄园。那在葡萄园里面有一朵花，叫做凤仙花。所以我们从这里就衬托出来。这个我们就知道说，这个葡萄的特点，葡萄树的特点不是花，它是开过花，过非常的，所以神对于以色列的特点，最要求不是花，而是花。神对无花果树要求也不是，也不是这个也不是其他的重点，而是在于它的果。所以我想弟兄姊妹，如果神是用葡萄树跟无花果树来代表以色列的话，那就告诉我说神对以色列的要求那是什么。那么当然我们在讲到葡萄树的时候，我们要再进一步，这个葡萄不能表扬保留它的完整。葡萄可以说当它在葡萄树上一串一串是那么美，葡萄成熟的时候可以说是最叫人欣喜的时候。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不过是一步，最后他一定要经过这个路，所以这是神对葡萄树的目的。可是对于无花果树呢，那要忘记无花果树的终极的目的，不是终极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所结甜美的果子。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要紧，因为每一棵树都有叶，都有枝，有绿，有开花，那么也结许多的果子。那既然我们要为圣经中读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它每一个植物都有它的特点。那么还有一次，这个英文的无花果树翻译 fix， 中文呢就干脆就把它翻成无花果。那无花果的意思，无花果就是没有花果。所以弟兄姊妹，当你看见无花果的时候，你好像没有看见无花果开花一样。但是不要忘记，这是误会。其实呢，我们都知道，根据神的定律，常常是先开花，然后结果。葡萄是如此，无花果树也是如此。不过葡萄树开花不是我们看得见，葡萄树开花是在神面前开花。葡萄树开花是没有几个人的眼睛能看得见的。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个葡萄树的不对不起我说错了，这无花果树的花是在哪里开呢？无花果树的花就在无花果树的果子里面开。所以我们知道早期的无花果，无花果特别是早期还没有成熟的时候，无花果那个无花果的本身呢就有分作公的有分作母。那么你就会发现，特别是母的无花果里面有许多的籽，那么这个许多的籽里面事实上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花，很多很多很小很小的花。那么每一个这个无花果树，这个特别无花果，你会这个起头没有成熟的时候，那么你会注意到它里面这个无花果里面事实上呢已经百花齐放。不过它的花是非常非常的小，而且有很多很多的花。那么在很多很多花里面呢，它特别有一个通道，那个通道就好像 成一个这个洞穴一样。那么这个通道一直通到无花果的头头那里，然后有一个小小的洞。那么我们都知道，我们知道普通呢，这个花成长的时候一定要有黄蜂或者一些昆虫来传递这些花粉，那么然后才有这些植物传带传承，自然生命才这个传播下去。那么这边无花果也是，如果你没有看见无花果开花的话，那么是不是有传递生命这件事情是一样的？你就发现说一些带着翅膀的黄蜂，或这个黄蜂他们称它是无花果黄蜂。那么这些无花果黄蜂呢，它就很自然，它就很自然就渗透到那个洞里面，然后呢就经过了这个洞里面许许多花，那么和普通的黄蜂采这个普通这个采花蜜是一样的道理。那么在里面呢，然后就经过了，然后再经过了，然后再出来。那么然后再到六瓣，如果它气头是在空的这个无花果里面，然后呢，然后出来以后，那么再到母的无花果里面，那么它进去的时候，那么特别是母的无花果里面，那个花有些特别的结构，那么像这个黄蜂进去的时候啊，会在里面产卵，如果在里面产卵就麻烦，那也是无花果的味道就不对。所以我们说它不可能传染，但是因为这个缘故，它进去出来的时候，它很自然就把花粉就传递了。所以这样我们知道无花果就成熟。所以就有些为什么我们中文翻作无花果，在英文是 fix。那么是 fix 特别到什么？到今天我们才看得清楚。从前早期我们知道无花果是没有花的，但现在我们知道无花果不是没有花。无花果是有花的，不过那个花只有神看见，那个花只有传播花粉的昆虫能够看见，神并不认真的看。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看不见这些花呢？很明显的，神要提醒我们，神对无花果树的要求根本不要人看见它的花。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记得，无论在教会里，无论我们和神的儿女接触的时候，你要知道神今天对我们的要求是基本的，叫我们的果子能满足人类的需要，你能帮助弟兄姊妹，因为你是无花果，这个无花果树是叫别人能够得到帮助。但是大家不要忘记，无花果树的特点不是叫人看见，如果在我们身上有一些美丽的话，神看见。但基本上，我们知道，神对于以色列的特点，不是叫以色列成为人称赞的东西。当然，许多人都欣赏这事情的话，花瓣都美丽。所以我们晓得说，神无论对于以色列人，无论非以色列人，他的要求就是像对于无花果树和对于葡萄树的要求是一样。所以当你看见无花果树跟葡萄树能够代表江南地区，特别等到四季平安的时候，你看见说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葡萄树下，都坐在自己的葡萄树下，都坐在自己的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的，不受惊吓的时候，那弟兄姊妹，这个特别是说迦南地的安息来说。而不要忘记，今天我们在神面前就像一棵无花果树，也像一棵葡萄树。那神对我们所要求，神在这个树上所长的，那是有没有果子，不是有没有花。弟兄姊妹，你看见花是在哪里？当然有花，就好像这个葡萄开花一样，葡萄开花是夏季，而无花果呢是在那里开花。就是因为这个黄蜂这个传递花粉的缘故，所以慢慢这些无花果树就成熟。弟兄姊妹，所以现在明白了，这些工作乃是地下的工作，这些工作乃是暗中的工作。所以叫你在暗中的时候查看你，他必然报答。无论是我们打算，无论是我们是进食，无论是我们施舍， 弟兄姊妹，我们祷告的时候要尽到那时，我们给出去的时候，左手要让右手不让你知道。弟兄姊妹，如果你让全世界知道了，主说你就得到我们的报酬。换句话说，人看见你的话，但是弟兄姊妹，今天这些果子能够成型，生命能够达到丰满的地步，告诉我们说，原来圣灵在背后有一个暗中的工作。许多的地上所有的树，那个树先有花，后来结成果子。那弟兄姊妹，今天你读植物学，你就清楚了。然后你看见说因果花粉的传递，然后慢慢慢慢的，我们知道说这个花瓣慢慢就剥落了，然后最后就变成果。所以全世界都能看见这个舞台，都能看见整个工作的是过程，成长的过程的样子。先开花，然后结果。一个开花的人，开花的缘故就吸引了许多的昆虫，就吸引了这许多黄蜂。然后呢，我们知道这个传生命传递的工作就开始，然后果子就开始，然后这个种子就开始。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这棵树可以一直的传递下，生命可以继续传递下去。所以慢慢的，你看得见的，慢慢的就变成本来的可见的，像一朵花一样。但它所以美丽是为了结果的，所以慢慢的你看你消花也会凋零，慢慢你看一波一半美丽的花瓣好像就脱落了，但是就是从表面上看这些都没有了。但是我们要记得，外面的人一天会换一天，但是最后的生命最丰富的果实就诞生。所以弟兄姊妹，这一个过程是我们都看见，每次你看见一棵树，每棵你看见花开花结果的时候，你知道先开花后结果，这是我们看得见的过程。但是弟兄姊妹，对神对于我们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对于无花果树的要求，就是这个结果的过程，就是怎么样的果子才能达到成熟的过程，不是我们眼睛看得见。平常我们看得见，但是就是神对于花果树有一个要求，这个要求就是当它成熟的时候，是暗中有一个过程，在暗中的树看得很清楚，最后你看见这个无花果树最后终于成熟。等到它成熟的时候，那就是它结成甜美的果子。弟兄姊妹，你只要能够结成甜美的果子，你就不会想到飘摇在众树之上。你如果真的是无花果树，不是你的弟兄姊妹的话，你来到教会里，你从来没有意念要飘摇在众树之上。许多时候，神的儿女为什么过不去？许多时候，神的儿女为什么在教会的回答和侍奉里面出了许多的问题呢？弟兄姊妹，因为他忘记了他是无花果树。许多时候，我们要的是地位。世界的地位没有，世界的钱就没有了，现在怎么办呢？剩下是教会中的地位，教会中的钱。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要被尊重，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要被人高举，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要得人起码的尊敬。所以因为这是要求，许多时候我们不知不觉的就受了许许多的伤。但是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今天我们不止要结果子，而且我们知道讲到无花果树，神的要求是果子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他的要求比别的树都更严格。别的树当先开花后结果，那个过程别人看得见，那什么意思？你看见说慢慢进入，一开花表示那个美丽的生命，这个美丽的生命目的是为了结果。慢慢慢慢的，我们知道他脸上的美丽就慢慢就减退了，像母亲一样。我们知道母亲刚刚做母亲的时候，可以说是世界上最美丽的生命。但是我们要知道，等到他进到某一个年代的时候，从表面上来看，好像这棵花凋谢了；从表面上来看，好像这个花瓣慢慢剥落了。但是不要忘记，这就是告诉我们说，神有一个定律，在整个生命的世界里面，神所要的 能够存到永远的那是什么词？花草并不干，花并不凋谢。如果一个人追求光，追求外面的美丽，这种词那不会持久。那会是因为草并不干，花并不凋谢。但是有什么东西能够持久的？就是他所留下来的果子。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只是很清楚，很清楚。神在植物界里面是这样给我们一些定义，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也是，在我们天然的生命里也是。许多做母亲的，等到很四的孩子，五个孩子，他看到镜子，那的确确不再像从前一样。但是因此，一个生命光是美丽能满足他吗？有许多人是非常美丽，但是他能够满足他吗？这个是不是他的目的？所以让我们记得，神对于无花果树的要求就是结果。但是神对无花果树结果的还有一个要求，连那个结果的过程必须是安全的工作。那个就是指有十字架在我们背后的工作来说。弟兄姊妹，这个工作是没有人看见的，但是最后呢，写在人面前是什么？写在人面前的那是有。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那么说到这里呢，现在我们就明白，有一天我们的主就从波大里面就出来，然后大概到了波法奇，因为波法奇呢就是无花果之家的意思，所以大概都是因为认为说那个无花果树那一带多半有很多的无花果，所以这个就叫波法奇嘛。那么到了波法奇的时候，可能在波法奇圣经告诉我们远远看见一棵无花果树，然后我们主就到里面去找无花果，在树上找不到。但是很神奇，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不是无花果收成的时候。所以昨天我们说过了，许多时候我不明白这段圣经原因，我不懂得它的背景，我不知道无花果树是怎么过程的。我们普通所知道无花果是中国的无花果树，我们普通所明白的芥菜是中国的芥菜，但是圣经给我们看见，这个是圣经里面所说的无花果，那些迦南地。乃是橄榄山附近，乃是伯法奇那里的无花果，那个品种和所有的品种都不同，那个品种是非常特别的。那么在那个地方的无花果有什么特点呢？那个特点就是这样的，就是说它原来在迦南美地，那个无花果树每年有两次的收成，一次是六月的时候。我在重复一遍，一直就是八月跟九月的时候，那么六月收成的这个无花果叫做冬果，那么这个八月跟九月收成的无花果叫做夏果。那为什么有这个夏冬夏之分呢？很简单，意思就是说，这个六月它这个收熟的无花果，那个无花果叫做收熟的果子，那个是最可口最可口，是非常非常可口。那八月九月以后的无花果树要把它做成无花果干，或者是圣经里面所说的无花果饼。所以圣经讲到无花果饼的时候，你记不记得大卫有一次有人就送他200个无花果饼？所以从八月九月以后，那么我们的这个无花果呢，慢慢的有的就经过晒干加盐，然后就变成无花果饼，那么就变成你们食物了。所以真正讲到果子可口，那是六月，这个我们要记得。那个六月和八月不同在哪里呢？就是六月的果子呢，它的根基啊，那个是长在什么样？长在这个经过冬天那个枝子上面。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那么到了春天的时候呢，又发出嫩枝新的枝子来，所以这个就不同了。那么所谓八月份、九月份的呢，那个夏果呢，它的根基是连在比较春天以后那个嫩的新的枝子上，所以这是两个很大很大的不同。所以他们告诉我们，甚至有的时候你能够在无花果树里面，你能看见同时冬果跟夏果同时存在，那非常非常有意思。所以这个背景我们知道，这个是耶路撒冷 父亲，这个就是家产美地的一个文化，这个不是我们中国，所以不能用中国的来形容江浙芥菜种。我们在中国认为芥菜种是一种菜，当然是一种菜，但你到了这里就是芥菜种难啊，芥菜事实上是一种灌木，它也不是大树，也不是蔬菜，它不过是个灌木。而且芥菜种那个在耶路撒冷或者以色列地，在迦南地的那个芥菜种很小很小，可以说还有我们最小的，根本像一个灰尘一样。所以我们要记得，我们千万不要拿这个中国人头脑来读圣经。我们知道的圣经里面怎么讲，无花果有好几种，葡萄树有好几种。那现在圣经里面的无花果树很清楚的给我们看的是这样的。所以大概简单来说，就是到了这个十二月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你看无花果所有的叶子都枯掉，那么一直等到什么呢？一直等到大概三月的时候，那那个时候我们就知道它就开始发嫩长叶。那么等到春天到的时候，它同时呢又长一样的东西。那现在我们一同来看一看《歌颂之歌》，你来看《歌颂之歌》。歌颂诗歌啊，第二章，歌颂诗歌第二章，第十节。我的爱人对我说：“我的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因为冬天以往雨水止住过去，水都没流过去，就是你看见羊十二只，地上百花开放，百鸟鸣叫的时候已经来到，斑鸠的声音在我们境内也听见了，无花果树的果子渐渐成熟。所以这个大概三月的时候，那个时候无花果树就开始发嫩长叶，那么同时呢，它就长出一种果子，这种果子在希伯来文是另外一个字，这个字在原文是青果的意思，意思是说是不成熟的果子，所以这个不是后来葡萄，这个葡萄或不是后来的无花果树，最后到了六月份所长出来的无花果不是那个果子，所以圣经说这不是无花收无花果的时候，那就是六月的时候。所以我们要知道，在三月份的时候，二月底三月的时候，这个时候冬天已经过去了。那然后呢，是无花果树的果子渐渐成熟。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这里的果子在希伯来原文是另外一个字，那个字就是告诉我们说，它就是在冬天要过，春天要来到，你要看见那个东西一开始结果，一开始成熟就是结果，那么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春天已经到了，明白？那么就在这个果子里面已经开花了，那么就在这个里面，然后我们知道那个无花果的黄蜂在传递花粉，最后我们知道就是叫做无花果要成熟，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要紧。不过这一个无花果树的无花这个果子呢，最大的不过是像樱桃那么大，不是后来六月份的那个无花果的果子那么大，就不过像樱桃那么大。所以就是那么大的时候，那么传递花粉的黄蜂呢，就所谓这个无花果的黄蜂呢，就在中间忙来忙去，忙着穿针引线等等等等。那最后我们知道说，如果这个无花果树继续的留在它的叶子，留在无花果树上的话，那么到六月它就完全成熟。那那个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出熟的果子。也就是我们昨天记不记得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神看以色列如葡萄，所以神看见以色列好像看见葡萄一样，那不是如此，神看见他的列祖就好像看什么无花果树上的出熟的果子一样，那么那个出熟的果子不是这些果子， 那就是我的六月，这个才是三月份，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把它弄清，那这一点非常要紧。所以慢慢慢慢的，你看见吗？等到这个这一开始，我们知道是春天的。那么等到就慢慢的树上长了许多叶子的时候呢，那大家不要忘记，这个时候就是夏天。所以现在很稀奇，神为什么用无花果树来代表以色列？那就是告诉我们说，如果今天我们知道到底是什么时候，到底春天的夏天还是秋天，你看到无花果就可以，你看见它上面光秃秃的根本没有树叶，你知道那十二月叫它冬天。当你什么时候你看见它发嫩长叶，那同时呢你发现这个籽就是无花果树的果子，最小的樱桃一样的，它跟这个小的那是青果，在原文是青果，是个成熟的果子。那么当这个长大，当这个长出开始的时候，你知道春天了，你知道冬天已经过去。然后弟兄姊妹，你还经过一段时间，大概到了四月到了五月，那么你看见这个叶子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那么然后如果这些这些这个这些无花果的这些果子里面还有花的这些果子，如果能够继续存在，我问你，它能不能存活？如果它不能存活，它就掉到地上去。所以明白吗？这是很清楚、很清楚的。如果它能够一直连于那棵树的话，那中国里面最后才会成熟。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现在什么东西能叫这些东西掉到地上去？那么我们来用一段圣经，这圣经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那就是启示录第六章。启示录第六章，第十三节，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那么这种未熟的果子，就是还没有到时候的，原文上没有到时候的果子。所以现在大家明白，这个还没有到时候的果子，就是雅各第二章那里所说的那个朋友，那个无花果树的果子，那个三月份的果子，连初熟果子都不是，所以这点不要把它弄错，连这个都不行。所以这一点我们看得很清楚啊，因为圣经约翰老约翰呢，就告诉我们，等到第六纪的时候，天上的星辰呢，要坠落到地下。那么这个光景什么光景呢？就好像你看见无花果树呢，到三月份以前，就是冬天刚刚过，还没有到夏天的时候，那常常一阵风刮过来的时候，你发现那些小的那个青的果一颗颗都掉到地上，就像这个情形一样。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现在从三月份一直到五月份，这些果子能不能连于那棵树？能不能继续长大？能不能继续神借着皇宫在它里面工作，让它成熟？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关键在哪里？关键就是从三月份到五月份，它仍旧是不是仍旧能连于无花果树？那很可惜，很多的无花果树啊，经过这个风吹，经过这个风一吹的时候，很多时候你就看见这些树呢，就通通就掉到地上。就是这些果子通通掉到地上去，那么我们的主就到上面去挑，结果树上一个也找不到。那么农夫会告诉你说，如果在树上找不到这些无花果树的话，它不可能成熟。大家都知道，无花果树所以后来能够成熟，是因为开花的结果嘛。那现在你知道是开花不错，但是还没有结果，它已经夭折了。已经掉到地上去了，所以你肯定，你只要看见这个无花果树，你要看见上面找不到这些籽，找不到这些像樱桃这么大的无花果树的话，那表示什么？表示这个无花果树不可能再长，不可能再长无花果，它这个叶不可能有果子。但是不要忘记，这一种的这个籽啊，或者这一种的无花果，这个青果，我们知道的青果就是 这个规则，如果进一步没有成熟，还是到时候的，那不要忘记，可以让我们可以冲击，不是那么好吃。但是呢，我们的路人让他们在那个时候经过无花果，常常可以采来吃，啊，常常可以采来吃。所以我们的的的确确能够叫人，叫人能够解除他的经文。所以就是这些心果，就是这无花果中的小心果，不要忘记，还是可以冲击，明白？不过不是没有那么好吃的吃。不过现在有一件事很重要。当你看见树上找不到一个青果的时候，那就证明有没有希望。这个树只会有叶子，不可能有果子。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我们主就咒诅那棵树。咒诅那棵树什么意思呢？叫它连从刚开始是完全不干的。因为事实上，为什么神要这个主要咒诅那棵树呢？因为他不要给一个错误的影响。神对于以色列的人要求，神要在他里面能够得到满足。但是结果，我们的这个树根本不结果子，这个只有叶子，根本不结果子。这个不是神的目的，不是只是给人一个印象，让人觉得非常的繁华，让人觉得非常的茂盛。弟兄姊妹，这是假象，这不是真的。所以神咒诅，我们主咒诅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主咒诅要它的里面跟外面完全一致，否则的话，外面还是欣欣向荣，其实根本它已经不能有结果了。如果不能结果的话，和从根开始枯干不是一样的一件事情。从根开始枯干，起码这个无花果树被咒诅挖过是里外一致，是不会骗人的。但是那个外面光有外面的繁华，光有外面的叶子，非常非常的美丽，那弟兄姊妹，这个反而让无花果树自己欺骗自己。但是不要忘记，为什么？因为神对无花果树的目的是什么？是果子，不是他的叶子。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神，就是我们主对于以色列的评价。所以那一次我们主咒诅无花果树，事实上不要忘记，他事实上是宣布整个以色列的起初。因为你知道无花果树的故事刚好代表了以色列的故事。因为你知道我们要记得，当我们主耶稣降生的时候，那个可以说是以为什么主耶稣能看见圣殿，能看见圣城，原因就是因为这个人是在以原来在主耶稣降生以前600年左右，以色列人已经被掳到巴比伦去。那弟兄姊妹，被掳到巴比伦，就好像整个的无花果树被找到了一个子，完全不干。被掳到无花果树，就证明了这个无花果树经过冬天，但是感谢主。后来我们就在所罗巴国，在尼西米和尼西米和这个以斯拉这个率领之下，我们叫以色列好几次就回到他们的故乡，然后从废墟里面把圣殿重建起来，从废墟里面把圣城重建起来。那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现在人类就可以降生在玻璃城，因为现在玻璃城也回来了，所以他们回来乃是为了弥赛亚而回来。他们回来乃是为了人类的救主而回来的，弟兄姊妹。所以这什么意思？真的告诉我们说，如果弥赛亚来的话，那是应该春天的事；弥赛亚来的话，那是应该要欢乐产业，而且我们知道，我这个新果子要出现的时候，应该在现在你应该可以经过这些事。但是很可惜，以色列经不起风吹草动。你这个经不起大风，所以我们说，等到我们的主降生的时候，你看见的的确确，那个又经过了400年，他们回来了，没有错。他们的的确确又因为回来了，又是重建圣殿，重建圣城，就证明什么？这个无花果树翻了两页不是吗？但如果无花果如果是翻了两页的话，那么应该可以找到果子。 尤其你记得这个现在加在所有的那个出土的果子，乃是那些根，乃是从什么，从那个经过冬天那个枝子里面产生出来。所以我们知道以色列应该能经历这个考验，因为他们曾经被掳到巴比伦70年又回来，然后后来我们在以色列也经过了王国的痛苦，然后你发现说他们从狮子的口里转到熊的口里，然后转到豹的口里，然后转到不知名的口里，这里面经过许多风吹草动，这就是很可惜。神的目的要他们连于神永远的旨意，但是很可惜，到了主耶稣那个时候，是外面有叶子，里面没有果子。外面你看得见有圣殿，外面看得见有耶路撒冷。你看见讲到圣殿的时候，你知道门徒们对他怎么说呢？门徒说：“看呐、啊，这是何等的石头，这是何等的殿。”我们就这么说，因为门徒们只看见叶子，没有看见果子。所以就说，这样一块石头要不留在一块石头上。弟兄姊妹，以色列是经过冬天的苦楚，以色列是经过浩劫的苦楚，他们应该学的功课。应该学了惨重的功课，现在冬天要过去，现在春天要来。如果春天来的话，应该是宽润的长叶；让春天来的话，应该那个无花果树的无花果要渐渐成熟。现在那个青果要开始，那个花正在青果里面开始开花，然后最后应该能够达到结果的目的。但是很稀奇，等到我们主来到这个花果树面前，找不到，所以我们看见说，虽然他最后几个礼拜他回到耶路撒冷，他每天都到圣殿，但他晚上能不能住在耶路撒冷，能不能住在圣殿，圣殿应该搭一起的地方，这个圣殿说每个晚上他都到伯大门去，只伯大门能叫他得安息。他到七的时候他说，你们把我父的家当作贼，他把圣殿当作无父的家。但是最后他怎么说呢？他归耶稣耶路撒冷的时候，他说，你们的要把你们的家留为荒场，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了为什么我们的主要咒诅这个无花果树？我们这个咒诅这个无花果树，事实上就是用那个行动来宣布以色列的行动。以色列到了耶稣那时候是经过冬天不错，春天好像应该要来了，如果是应该有果子才对，为什么没有果子？而无花果树如果不接触甜美的果子，根本就辜负了神对他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现在神叫无花果树里外完全绝，神没有人做的假冒伪善，神不要人两面手法，神不要人暗中一套，外面就是一套，不，你既然里面已经不行了，现在里外要让人看见全部的东西。从表面上看还是心心相印，还是这些，你若看耶路撒冷的话，你看你这还代表神的存在，还代表过去的一切。但是因此神能满足吗？神不能满足，主能满足吗？主不能满足。主对于以色列的评价是如此，主对他的教会也是这样的评价。所以就是让我们记得，主今天对于教会的呼召，主今天对于教会的评价是同样大，同样是大尺的。从表面上来看，外面人数越来越多了，我们的房子越盖越大，但问题在这里。今天我们要问说，我们光是外面的叶子，还是有许多难受的关系？神为什么让我们经过冬天寒冷的冬天？现在春天来到的，这就是他的目的，是要我们心心向往的最后能够结果子。这里面当然有许许多多神暗中的工作，冬会来吹，常常把这个青果叫我们落到地上。但是因此你看见说，那些不肯被风吹走，那就坚持要连无花果树的，那就是最后
无花果树才无花果才能够成熟。
到了六月份的时候，你看见那个无花果树才变成可口的。圣经形容无花果是可口的时候，意思就是说，当人摘来的时候，放在到口里面，因为那实在是个很大的享受，是很大的喜悦。但是弟兄姊妹，要叫出熟的果子芬芳可口，需要经过大风。从三月份到五月，这条路从表面上看来是容易的，因为冬天已经过去。但是以色列失败，不是失败在经过冬天，以色列失败是当春天回到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不知不觉，他们就失败了。神的教会如此，神的教会经过300年的大逼迫，罗马帝国大逼迫，经过冬天的时候，神的教会没有失败。君士坦丁拥抱基督教做国教的时候，好像春天来了。弟兄姊妹，你看见教会就开始了，一直到今天去基督徒教会所给人的感觉是什么感觉？有一度整个欧洲的有一半的土地都是教会的。你记不记得有一次有一个神学家去访问教皇，那个教皇因为到了罗马，这个教皇一定要让他参观圣彼得堂。参观圣彼得堂的时候，这个神学家叫做阿奎那，就叫他叫做阿奎那。那么他就这个教皇带他去看的时候，他就指出天花板上的美丽的画。那他说我们的第一任教皇彼得，当时非常寒酸，他说金子银子我都没有。他说现在你看，我们金子银子都有，你看外面看到。你看见这个树，的的确无花果树，的的确确充满了叶子。但是你知道那个时候，阿贝勒怎么说呢？他说的确不错，我们现在金子银子都有了，但那是拿上耶稣起来。